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本期节目有以下几个话题。美国军方高官对中国研发六代机状况进行了评估。中国关注中俄军舰同时出现在阿拉斯加附近。中国逆欧电动车厂在拉美锂开采市场制定计划。世界经济走衰对中国外贸产生影响。中国准备如何解决技术依赖问题？中国政府将再次放宽从中国大陆前往澳门的旅行限制。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空军司令马克·凯利宣布，因中国接近研发出第六代歼击机，美国空军应率先保障本国下一代歼击机的研制。Brinky Defense 网站对其评估做了引述。凯利说，美国空军有必要确信我们将在第六代歼击机方面实现空中优势，起码要比我们的竞争对手早一个月。文章指出，大多数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很少通过自己的六代歼击机研制计划，而中国要更为隐秘。2019年，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总设计师王海峰在接受采访时宣布，中国正在初步研究下一代战机，以便在2035年前拥有新的能够保护海洋与天空的能力。目前，美国空军正成为第六代歼击机的首个使用者，但条件是他们能够在本个十年结束前按时启动下一代空中优势系统。2020年，下一代空中优势系统原型机有过首次飞行，但项目过于昂贵。系统包括载人歼击机、新式武器，也许还包括若干款式的无人机，所以非常昂贵。每架载人歼击机价格高达数亿美元，这将导致交货延期，中美交货期限差距缩短。凯利在圆桌会议上指出，中国第六代歼击机构想看来是美国的翻版。大方面看，他们所认为的与我们想看到的一样，差距仅在细微方面。美联社注意到，中俄军队不断完善保护自身利益的协调性，对美国军方来说是另一个刺激性要素。最近的例子之一是，美国海岸警备队舰船在白令海峡例行巡逻时撞到中国导弹巡洋舰，但9月19日在阿拉斯加以北约86海里及138公里处，中方的巡洋舰并不是一艘。中国海军还派出了另外两艘巡洋舰，同时俄罗斯海军也派出了4艘军舰，其中包括一艘驱逐舰，他们以单一编队航行。美国第17海岸警备队司令纳坦·莫尔少将说道，尽管联合舰队按国际法航行，但我们还是以存在应对存在。海岸警备队宣布，根据现有规则，当战略竞争对手在美国水域或周边航行时，需以存在应对存在。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发出警告，中国对北极有兴趣，俄罗斯正在那里加强军事上的存在。此后一个月，中俄开始在此处联合执勤。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加拿大北部地区时说道，北京和莫斯科都有责任在北极强化实际合作，这是巩固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是对我们价值观和利益的挑战。中国海军在靠近阿拉斯加附近行动并非首次。2021年9月，美国海岸警备队在白令海峡和太平洋北部曾遭遇中国舰船，具体说是在距阿留申群岛50海里及80公里处。据 TechCrunch 网站报道，中国公司已参与锂市场重要交易，中国 NIO 电动车厂联合特斯拉公司直接从矿区购买原材料，因为锂作为电动车电池重要组件，价格飞涨，给企业供应链和利润造成损失。中国碳酸锂9月份价格达到创纪录的50万1500元每吨，这要比一年前高出一倍。价格暴涨导致管理部门3月份召集行业巨头开会，敦促恢复合理定价。作为高端电动车厂家的 NIO 公司已同意支付1200万美元购买澳大利亚锂矿生产者绿翼公司 12.16% 的股份。该公司已将此消息在澳大利亚股市公布。交易框架下， NIO 公司获得一个名义董事权和购买 Andes Leon SA 资本发行的 20% 到40% 期权。去年绿翼公司收购了圣豪尔赫锂项目期权，该项目位于锂三角地，覆盖阿根廷、智利和玻利维亚，富藏大部分世界锂储量。NIO 与蓄电池厂家竞争，这些厂家拥有大量资本投入到最为重要的矿石开采领域。NIO 的举措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家电动车厂计划从2024年开始生产自己的蓄电池。在6月份的股东大会上曾宣布，公司计划增加蓄电池投资以获得价格上的优势。从电动车毛利率角度看，整个行业正遭遇蓄电池原料和芯片价格上涨问题。NIO 公司的利润也受到影响。巴菲特支持的中国比亚迪公司生产混合车和电动车，该公司也将触角伸向锂原料。需指出的是，巴菲特与特斯拉关系很近。比亚迪公司1月份宣布赢得智利矿山工业部合同，每年生产8万吨锂，时间为20年。该公司为此提出建议投入6100万美元，但政治压力下，当地法院判决停止拍卖。彭博社注意到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守文的通报信息，因世界经济放缓，国外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减弱，尽管中国一如既往期待今年下半年外贸增长。周二，他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国公司订单下降，因主要市场需求下降。疫情期间，出口增长推动了中国经济，但现在开始走弱，原因在于通胀加剧和其他国家的不利因素正打压世界需求。上个月，中国出口美元计价增长了 7.1%， 是4月份上海封城以来最弱的增长势头。当时上海港口停工，贸易出现困境。目前大部分贸易增长是因为商品价格上涨，而非装船数量增加。8月份，上海港口处理的货物量与去年相比减少了 8.4%。 据王守文介绍，世界大经济体商品需求下降，同时国外公司还有很多存货未能销售，这些都影响到新订单。他补充道，大流行刺激下的居家工作设备需求也在下滑。中国政府已采取一系列稳定贸易措施，其中包括上个月通过一系列稳定经济措施为跨境电商和建海外仓公司提供支持。早在2020年，中国政府就设定了实现关键技术独立的目标。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网站称，在中国顶级科技公司遭到美国制裁后，这项任务变得更加紧迫。五年前，中国政府决定将一批工程实验室和中心合并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现在全国有100多个这样的中心，其中之一是国家电子设计自动化工程研究中心，它包括华大九天，一家计算机芯片设计软件开发商。如果这家公司及其所属中心的工作取得成功，到2030年，中国公司将与美国成登电子和新思科技一起成为世界市场领导者。然而也存在一些瓶颈，创新研发的困难。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建立国家科技创新和技术交流平台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工程研究中心在科学发展、基础研究以及将技术体现在大规模应用中的结构之间发挥着连接作用。此类工程中心的建立表明，中国意识到其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文章称，中国领导人正在重组国家创新体系以降低这种依赖。据路透社报道，在中国政府宣布将再次为从中国大陆前往澳门的旅游签发电子签证后，澳门博彩公司的股价飙升了 13%。 此外，北京再次允许团体游澳门。在新冠疫情初期，从中国大陆到澳门的旅游团旅行被暂停。分析人士表示，该公告的发布时间比预期的要早，原本预计此类措施要到明年年初才会出台。来自大陆的玩家提供了赌场总收入的大约 90%， 此前预计旅行限制将在明年年初放宽。路透社的文章写道，在第一阶段将允许来自中国五个地区，即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和福建团体旅游，这些地区占2019年内地到澳门旅游人数的近 60%。 好，听众朋友，本期外国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传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